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持续渗透 BS Water。我们是一档有温度、有态度，也争取有点深度的都市人文对谈节目。
因为之前年底结尾的那一期总结的节目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安排就是希望通过每个月一期，我们三个人去进行读书的分享，能够把这个节目延续下去。这一期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本不一样的书，整个的结构和每一本书的特质都很不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之后的这种读书分享的。如果你也读过的话，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也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今天我先来分享的这一本呢，是一本你们可能想不到的，叫做《泰国通史》。它真的就是书如其名，它是一本讲泰国历史的这样的一本，有一点点甚至像教科书的这样的一本历史书。那为什么想要分享这本书呢？首先因为泰国是一个最适合旅行或者说最适合穷游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人最喜欢去的旅行目的地。那我自己也去过很多次，对于一个你很喜欢之后也有想要跟它产生更多关联的国家，去多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和人文，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其实很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华人生活在泰国的也很多，他们也在非常多的方面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尤其是比如说饮食上。但是呢，我们又虽然同属亚洲，在其他的很多方面，比如说语言上，比如说一些宗教的信仰上，还有政治体制上都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就也很想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亚洲国家。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我这个月特别想分享这本书的原因之一，从24年的3月1号开始，泰国就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了。虽然它之前也有非常多次是某一个时间段免签，或者是很多的口岸它是实行落地签的，基本上就是中国公民想要去还是很简单的，但是现在的这个免签政策出来之后，就真的是可以实现说走就走，可以预想到就是即将会迎来一个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个东南亚出行的这个旅游潮。所以也是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分享能够抛砖引玉，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历史的了解，能够对这个国家有一个更成体系的一个认知。接下来准备了一个小的环节，是关于泰国的这个国家，看看大家都知道多少。那我准备了几个问题，我们会以快问快答的形式跟其他的两位播做一个互动。现在我会非常快速的提问，希望你们凭第一直觉去反映一下，看看你们的答案或者是你们印象中就是对于泰国这个国家和实际上有没有什么出入。
来，快来。
这个是从一个简单的模式到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难的模式。第一个问题，请问泰国的首都在哪里？
曼谷。
曼谷。
第二个问题，请问泰国最主流的信仰的宗教是哪一个教？
小乘佛教。
佛教。
小乘佛教是一个更详细的答案。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佛教信徒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信仰的更多是大乘佛教，和泰国信仰的佛教其实不太一样。第三个问题，看一下有没有文科生够完全的答出来啊，说出三个与泰国接壤的国家。
越南、老挝、
中国。没有中国。
没有。
这个问题上大家已经开始有那么一丢丢分歧了，你们要不然合力再统一一下你们的答案。
肯定是没有中国的。越南、老挝、柬埔寨。
我确实不敢肯定，我只知道有越南，我以为有缅甸。
缅甸也可能有。哎，对，也可能有。
但我的想说是越南、缅甸和柬埔寨。
你们包含了大部分的答案，和它接壤的呢，首先第一个是要跟大家澄清，泰国和中国并没有直接接壤。再说具体的和泰国接壤的国家，其实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马来西亚，这个有点可能没想到是吧。泰国的很窄的那一部分和马来西亚是就是西马的这一边是接壤的。我也是最近因为我自己在马来西亚，然后我下个月还要去泰国嘛，所以就做很多行程的时候看地图才发现，哦，原来他们俩是接壤的。还有一个国家是老挝，这个你们刚才有说，然后刚才有说到柬埔寨，这个也是接壤的。还有一个是你们最后其实有提到的，就是缅甸，就是这几个国家都是接壤的。 而且泰国在历史上其实跟缅甸是有过很多次战争的。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问题，这个就很简单了。我们都知道汉族是占中国人数最多的民族，那么对于泰国来说，最主要的民族是哪个族？
泰族，
对，这个就没什么悬念。
我竟然不知
然
道。
后泰国不就是泰族吗？这个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研究一个国家，研究的是这个国家的民族，研究这个国家的历史，跟这个国家的这个族群肯定是离不开的。所以他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泰族是哪里来的？得出来的结论是泰国是中国早期百越族的分支演化而来的。所以泰国你会发现，就是跟比如说中国云南的很多少数民族，那些傣族啊，就是西双版纳的很多地区，就他们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好，他们甚至一些语言、服饰和泰北的很多地方都是相近的。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个朝代，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唐宋元明清。泰国它也会有对应的很多个朝代或者说政权的名字，你们能说出至少一个来吗？
不能，
没关系，我一个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八卦。
泰国现在的这个王朝就比较好记，就叫做曼谷王朝。刚好它的那个首都就在曼谷，它而且曼谷王朝它持续的时间也非常之久，从它的拉玛一世一直到现在的国王，就都是这个拉玛氏的。
比如说，他们那个朝代，它的命名有什么规律吗？
最早期有一个叫做素可泰王朝，那这个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素可泰。阿育陀耶王朝，阿育陀耶这个意思大概就是不可战胜的城市，就是它可能取了一个很好的意象。接下来是叫做吞武里王朝，这个王朝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只有短短的15年，建立这个王朝的国王竟然只是一个祖籍是中国人的人。如果你们去过泰国的话，有一个还蛮出名的一个景点，叫做郑王庙，就是他建的这样的一个庙。然后现在就是曼谷王朝，大概的几个比较主要的啊，当然中间它可能有一些也是某一个地区的一些政权，这个都有，但主要的几个朝代的更迭，目前就是这4个。
挺有意思，他们会以就是城市的名字作为王朝的名字，至少中国好像不太会这么命名。
我们继续这个快问快答，就剩最后两个问题了。一个问题是说出三个泰国有代表性的旅游的目的地，这个应该对大家来说很简单。
清迈，
在曼谷，
嗯，
曼
还有
谷，
那种海边的普吉。
就各种岛。
我简单列了几个，一个是曼谷，这个是它的首都，也是一个东南亚的大都市。清迈是它在它的北部，是很多数字游民的据点。清迈旁边还有清莱，还有拜县。这几个基本上都会跟清迈在一块儿去，像芭提雅，它是离曼谷比较近，也是一个海岛风情的地方。普吉岛、苏梅岛这两个是我觉得物价比较高，它也是这个海岛的这种 party 啊，什么这种文化已经比较发达的地方了。还有一个是帕岸岛，这个是有满月派对的地方。之后，
超想去这个！
我2月的时候会去那个甲米。然后甲米离普吉和苏梅这些岛都会比较近，所以我到时候会帮大家再探探路。好，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就不是抢答题，这个是一个自由发挥的问答题，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来泰国旅行的话，你最想做的三件事情，或者最想去的三个地方是什么？
我就想去刚才 Holiday 说的，就是那个满月 Moon Party。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因为它是每一个月就2次嘛，据说非常的嗨。当然，可能
嗯，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想去，就很向往那种每个人都喝得大醉酩酊，但现在觉得，好像有那么一丝危险。对，那是我好早的一个想去的地方。最近这2年比较想去大城，是叫大
嗯，
城吗？就是那个离曼谷很近的。我一直都很想去柬埔寨，但是会觉得柬埔寨有点危险。 那大城的话，感觉它是跟柬埔寨那种风格很像，所以就很想去大城，而且交通也会比较方便嘛。再还有就是，好早的时候被安利过一个叫向导的地方，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真人秀是在上面拍的。
饭做
对对
错。
对，开饭店的那个黄晓明和某个不能提名字的女明星，好像，因为我是在那之前就被安利了，然后又看那个综艺，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还不错。但我相信其实泰国有挺多这种岛的，也不是只有这一个啦。Vicky 呢？
我说到泰国，其实我就想到那些岛，哎，就想找个岛去躺平一下，再试一下浮潜呐，或者如果有学冲浪或者潜水这种，也想去试。但这个可能适用于东南亚所有海岛。
特别赞同，因为我跟那个 Vicky 是一样的。我之前也是基本上只是去过曼谷和清迈，就是相当于是泰国北部的这些地方。这一次其实我也是想体验几个不同的海岛，虽然所有东南亚的岛大概率都是同样的模式，有很多的水上运动，然后有很多很好的度假村，多的街头的食物，我觉得可以通过去比较不同的岛。然后之后，你可以找一个你最喜欢的一个岛，然后你可能每年，尤其是冬天，可能对我们这种就是四季非常分明的国家来说，尤其是我老家真的是四季分明，过于分明了，所以就很想每年冬天就像东北人去海南一样，就成为一个固定的一个行程。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今年就是打算多在东南亚去找一找，就是消费又低，然后又很适合休闲度假，又没有太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海岛，作为之后每一年都可能冬天过来度个冬的这样的地方。到时候我们也会有新的节目，说不定哪一天就是不是完全录读书节目，就偶尔来一期别的节目的分享也可以。
又准备抄作业了，哈哈哈。
继续说一下这本书呢，因为它是一个通识类的书，其实它整个的目录来看，它的架构的体系非常非常的像一本历史书。我在这里面其实只是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就是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和你自己的国家去做一个比对。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说，泰国这个国家其实受到蛮多中国的历史的影响。到以前它的王朝开始，其实就和中国有蛮多的对外贸易的各种进贡啊关系的。如果要选一个入口去深入的了解这个国家，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宗教。素可泰王朝时期，婆罗门教和佛教就已经传入到这个国家。婆罗门教呢，是印度的宗教，包括我们现在一定会去到泰国曼谷的一个景点，叫做四面佛，它就是其中的婆罗门教的一个佛。第二个就是佛教，整个泰国的历史基本上都是深深的受到佛教的影响。它不仅仅是在文化创作方面，也是对它的政治体制和集权的一个手段。所以说，如果之后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深入研究的话，可以用佛教去作为一个切入口。前面我们也提到说，泰国的佛教和我们中国人普遍信仰的佛教不太一样。那这里只能简单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泰国它所信仰的这个叫做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呢，它强调的主要是个体的解脱，修行人通过禅修，通过观察心灵，包括一些斋戒的方式来实现个体的解脱。中国人普遍信仰的叫做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目标除了个体解脱之外，更多的是强调利他。希望人们像佛陀一样普度众生，他注重的是般若智慧，强调的是觉悟的广泛性，就是我要普度其他人。我觉得从佛教信仰上，就让人有一个不一定全面啊，但是我自己会首先想到泰国人和中国人的普遍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提到泰国，我们刚才也说到很多海岛啊，大家就觉得好像泰国人的生活很松弛，对吧？就是很放松。他们什么时候好像晒得黑黑的，在海岛边上穿个拖鞋，普遍的收入不一定有多高，但是整个人的状态你就会觉得，很友好，就是很放松，没有那么的紧绷。反观我们大部分国内的人，从古到今，我们一直都强调的是，你首先有心怀天下的那种责任感。到现在，我们就不说家国天下那么大。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家庭，对这个小家庭你要有责任去支撑，所以我们很努力的去工作，很努力的希望去改变一些事情。 觉得可能这种信仰的不一致会导致这两个国家的人呈现的状态普遍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来分享点是和我们关系比较大的。前面也提到说，泰国其实有很多的华人一直都生活在那边，它整个历史上接纳了很多华人移民。在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就很想跟大家去讲讲泰国它是如何受到华人的影响的。两次华人移民的高潮，一次是在明朝的隆庆年间，这个时间是因为海禁开放，所以就有很多的中国人，尤其是手工业者，他就会移居海外，是中国的第一次大的移民高潮。这个时期的华人移民在这里，这个书上写被称为流寓，这个流呢是流动的流，这个寓是公寓的寓。它这里面的意思呢是流落他乡，寓居异国。但是我自己看到这个词的时候，突然就觉得，因为像我也很喜欢旅行嘛，我就会觉得这个词好适合做一个 Airbnb 的名字。流可以它是那种流动，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是持有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嘛。寓其实就是公寓，就是一个家的意思嘛，就是你在这种流动的生活方式当中提供了一个家一样的地方给大家，我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然后接着说，第二次呢，就是在康熙年间，泰国古代也叫暹罗嘛，它一直都跟我们国家有这种大米的贸易，这个大米也是他们出口最多的一个物品。因为海上贸易的关系，很多人也是曾经移民海外，就形成第二次的移民高潮。那泰国对于中国移民其实一直都是还蛮接纳这些中国移民的，一个是因为泰国本身就是属于地广人稀，它的自然资源相对来说又比较丰富，但是它的劳动力又比较缺乏，和其他很多的周边的国家，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缅甸也好，然后柬埔寨、老挝这些周边的国家发动很多战争的时候。不一定都是他发动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其他周边的这些国家发动。他们在发动战争的时候的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掠夺对方的劳动力。所以说，有很多中国移民他自动的去填补了这个劳动力的缺口，而且又能带来很多新的中国的技术，既补充了人口，又解决了很多这个生产方式的问题。泰国华人有一个影响蛮大的部分，就是饮食方面。泰国和中国的大部分的地区一样，主要是以大米为主食。粤菜和潮州菜，广东的朋友就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对于泰国的饮食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包括我们的很多传统的小吃，都是稍加改造一下，就变成了泰国人当地的美食了。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粿条，变成他们的很多的当地的小吃。还有那种炒米粉，其实跟我们在广东吃的很多干炒牛河的做法都是如出一辙的。很想 cue 一下 Vicky 了，作为一个广东人，你之前去泰国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菜肴都和中国广东，包括中国南部的很多地区都还蛮相似？
是，其实东南亚我觉得跟广东这边都挺相似的，因为我们以前其实经常很多广东人也会去那边嘛。就除了可能咖喱啊，或者是其他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会稍微重口味一点点。其他我觉得就我们过去是很适应的呀。但是比如说我去到泰国的话，我也会刻意去尝试一些可能跟日常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即使会发现很多类似的一些食物，但我也会跳开那些食物去吃到其他的东西。刚刚 Holiday 分享的一个事情，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好像华人确实去到东南亚比较多，但在别的地方，华人跟当地人其实冲突会挺多的。包括说缅甸啊，我们知道缅北那边其实经常是会有一些冲突的嘛。印尼其实是有对华人的一些驱逐，这个词好像是夸张了，但是肯定也有一些冲突
没
在。
夸张。
因为我的外公其实是在印尼长大的。会有这样的一些冲突，但刚刚提到说泰国其实应该说比较少吧，而且我自己去到那里的感受也是觉得他们确实旅游业非常发达，对各种人是非常包容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如果是做一些不同国别的比较或者研究一下背后的原因，就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本书里大概也提到，泰国对于华侨、中国的移民的态度相对是比较友好，他们本身也会比较接纳。一个是因为他从祖源上来说，最开始的这个泰族，他都是从中国的百越延续下来的，根在那里，有很多同源的东西。 另外就是一个蛮重要的部分，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它的佛教，因为中国人很多人也是信奉佛教的，包括中国人也有一些对于鬼神、道教的这种信奉，尤其是道教和他们那个小乘佛教的很多观念，自身的这种修为解脱，其实还蛮像的，在整体的这种宗教的信仰方向上。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中国人自身又是很勤劳又很和善，我觉得就是泰国对于华人生活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包括在他们的语言体系当中都渗入了很多汉语的新的词，因为泰国的广告大家知道是很有意思的嘛，网上会有很多那种泰国创意广告的片段。广东的朋友，一些潮州人，他们就说很多词，他们是直接听那个泰语，他们就直接是能懂的。
去一个国家或者去一个地方旅游，其实我也会去看跟这个地方相关的书，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些书太厚了。但是一般视频我是会看的，不敢说对它整一个历史或者对它地理环境完全了解，但是是希望自己到那个地方大概知道哦，它东南西北大概有些什么，或者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差异，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民俗？我觉得这也是旅游很有趣的一个部分。
好，那这本书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关于这本书，我还是想再说一下一个最近一直在用的读书的方式，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像历史书一样的通史，相对来说可没有我们日常看的很多，比如说小说呀，或者是散文呐，那么的有趣，或者是那么的随性。你可以随便的翻开某一个篇章，它毕竟还是讲究连续性的。但是在阅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选取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比如说和中国的对照，或者是它的偏早期一些的历史，你就觉得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部分。它到近现代史的时候，当然内容更丰富了，但可能很多部分都是讲究政治啊，包括一战、二战啊，很多这种战争中国家的关系啊。那可能这个部分我确实就没有特别的感兴趣，我会有选择性的去读这个书的某一个部分。之后大家也真的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读书，不用力求说一本书一定要把它从头到尾读完。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接下来由我来分享我这个月读的一本书，也是 Vicky 读过的，由李娟著作的《我的阿勒泰》。那我想分享的话，就根据五个关键词来分享吧。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去说的就是关于这个书里面一直在提到的少数民族，提到最多的是哈萨克斯坦族，这也是最先开始最吸引我去读这本书的原因。讲讲这个作者的背景，他原本应该算是汉族人，从四川去到新疆支援边疆。的这样的家庭长大，但出生在新疆，应该是在他读高中的时候回到过四川，但是可能 somehow 没有在四川适应得很好，所以举家又迁回了新疆。父母就在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小生意，有点类似于那种什么都卖的杂货铺。那他就描述了这种在新疆的生活。那这个位置呢，就在阿勒泰。那阿勒泰呢，那个地方。 当然是那种多民族的聚集地了，其中最大的民族就是哈萨克斯坦族。那我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去过哈萨克斯坦嘛，所以对这个民族还蛮感兴趣的。我会觉得这个民族它首先就是属于那种国际化的少数民族，我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们有56个少数民族，有些少数民族可能只在中国有，有一些少数民族呢，它是属于既在中国有分支，但是它可能在我们这种接壤的国家也有民族，比如说像哈萨克斯坦族，或者是什么白俄罗斯族包括像云南那边的有缅甸相关的一些民族，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民族它很有意思的点在于说，它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它自己在我们国家旁边还有一个像根一样的存在。当然，这本书里面可能没有讲太多这个点了，但它会描述很多少数民族的场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他们有一个那种几年才有一次的歌会，是各个县轮流举办。那这个歌会呢，就会有像什么外蒙古的呀、俄罗斯的呀、哈萨克斯坦的邻国的人，他们会跨国来到中国境内参加，也叫弹唱会，会由当地的一些歌手啊、诗人呐、来一边表演，一边是那种集市的感觉，因为他们家是那种小杂货铺吧。而且是游牧民族的那种 style 的杂货铺，也就是它不是固定在一个房子里面卖东西，而是在一个他们随时可以移动的蒙古包里面卖东西。所以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时候开这个弹唱会，他们就会去那个地方卖东西。当然，书里面可能还有其他的关于这个哈萨克斯坦族的一些描述啊，但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想问问两位有没有过特别感兴趣的少数民族？
上年10月的时候去了西藏嘛，对藏族还是挺感兴趣的。当时我印象蛮深的一句话是，我们那个领队是藏族的领队，一个姑娘，她当然分享了很多藏族的一些民俗啊，民俗就也是嫁娶方面，什么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这种。就她当时有提到说，她的姐姐是当时去出家了，然后去成为一个僧人。她当时跟我们说了一个事情，就说藏族人的眼中，去出家去当僧人，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职业，他们认为说僧人也是一个相对的职业选择。他并不是说有多苦，当然也不是说他有多好，但他这个去当僧人是他人生的一种选择。虽然知道有这样一个概念，但真的从这个民族的人这样子去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在信仰或者宗教这个方面，也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对藏传佛教有更多的一些感兴趣的一些部分，也后来会去看一些纪录片，看说，哎，西藏或者这个地方的人文它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这个藏族它是什么时候传进来的呀，后来怎么发展的。在我们大众认知里是，可能你是得经历点什么事情才去当僧人，但是他们说，哦，这就是一个选择啊，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会看到说一些可能民族本身文化对他人的一些影响，而且可能是当你身处到那样一个环境的时候，更有可能去促成你这样的一个举动，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
我现在对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细节感兴趣，就是因为我会认为，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大的国家环境里面，我们大家的距离感是非常近的，相对于国外来讲。但是我们大家的生活状态和一些习惯，包括你说的这种未来的这种发展，会很不一样。那可能我们是彼此能够最理解彼此的人了，就除开自己本族的人，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嘛。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求同异存的那种感觉还蛮特别的，就是又想了解他们跟我们的不同，但与此同时又表示很理解。就像你说的，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你会很理解。我接下来再分享我想说的第二个关键词，就这本书呢，我觉得最有特点的就是它的语言描述，所以我想说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画面感。当然，这个词不出现在这本书里面，而是它的整个语言状态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有画面感。很多时候，因为它没有讲一个故事，它只是在描述在游牧民族的那种过程当中的生活状态。有些生活状态，我觉得是可能我能想象的；有些我甚至从未听过的。就比如说，我记得他当时描写过，说他们家在特定的时候，家里会做一种特殊的裤子，让各个可能要上山包打猎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那个细节了。就是路过的人都会来买他们家的裤子，然后那个情景就非常的壮观。他说，先是所有人一起脱，然后所有人一起穿。如果这个时候你走进我们家商店，你会看到满地都是鞋子，就。 我觉得那种画面感真的非常强烈。他其实没有用一些很别的词汇或者句式，也很短，这样去描述，但是你会马上脑子里面会有这个画面，而且是可能你没有经历过的这种画面感。还包括我记得他描述这种巨大的云块从西向东很低的飞快的移动，阳光在云隙间不断移动，把一束束明亮的光线在大地上来回投射。云块遮蔽的地方是冰凉清晰的，光线照射的地方是灿烂恍惚的，这斑斓浩荡的世界，我们站在山顶往下看，科武图位于我们自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世界之外，永远不是我们这样的人的想法所能说得明白的。我就是觉得他这种描述是真的，仿佛让我置身于那个云在我天上飞的那种境界。我觉得这个可能 Holiday 应该很有感触，因为你在云南也待过。而且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想问 Holiday 的，就是我是很佩服你的文字啊，我觉得你的文字描述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像这样子，这种就是越简单，但越能把一个其实不是大家能马上想象得到的场景描述给大家去听，其实是很需要功力的。在我看来，我可能没有这个功力啊。以你的写作经验上来，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呢？
我作为一个不是非常专业的写作者，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自己是非常不擅长于去做一些场景的描写的。有些时候写了一篇文字，让大家看觉得是很还原，或者是说很能身临其境，是因为那个场景本身，或者那个事件本身，或者是那个景色本身，它就是很动人，或者是很惊奇，或者就是很美。所以你只是用文字去还原你当时看到的场景，以及你当时真实的内心的感受，觉得这个反而不是功力的问题。当然，肯定是对于专业的写作者来说，他当然知道怎么样用更好的技巧去把一个事物描写得更到位。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下真的有一个很好奇的心，抱着这个心态去观察，真的是能观察到一些很有意思的视角。比如说不同的云，你能看出来它有什么形状？你需要用一些你的想象，一定是有一些你的主观的能动性在的，你才能把一个事物看起来好像是日常的，还原成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就是不是没有美啊，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就可能能写得很好的作者，这种写手都是能够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视角，再加上事物本身非常有魅力，对吧？可能我们普通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是真的有技巧性的东西在里面，或者是有写作天分。就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李娟她的每一个字。单独拆开真的就是很简单，但是他描述的这个事情本身可能也足够特别，再加上他的视角足够不一样，就会让我印象很深刻。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关键词。然后第三个关键词我想分享的就是人物，因为这本书里面他因为是散文嘛，他就描述了很多人物，但他没有去专门写这些人物，也没有投射大量的事件，都是一些小事儿。我先说一个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就讲他的叔叔。他就说他们家有一段时间，想说，哎，补鞋好像挺赚钱的，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补鞋。他们就镇上妈妈去镇上买了很多那种补鞋的工具，就是有模有样的学着给人补鞋。然后他叔叔呢，觉得哎，好像这个他也可以做，因此他就承担了这个在他们家店铺里面补鞋的这样一个工作。而且他叔叔每一次补的时候，可能会把别人的鞋补得不是蛮好，但他说在这种小镇的人情社会呢，大家可能也不会责怪你，就你随便在那里敲敲补补，别人当下拿回去了，如果坏了，下次再找你，你再给别人修好就好了。他这个描述其实也没讲他叔叔怎么样，但会让我觉得他们那里的人生活都好 chill 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干嘛，然后突然发现了啊，我可以补鞋，我就补补呗，我做不好也没关系啊，那就先做呗，补不好反正我再给别人找补不就行了？就所以我对他叔叔这个点他没有琢磨很多啊，但我印象很深刻。其实书里还有很多其他这样的角色，不知道 Vicky，因为你也看过嘛，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的某一个人物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当中蛮长的一个篇章去采木耳那一段。我
我记得，我
木
记
耳
得。
那篇文章超级长，母亲发现了有木耳可以采，然后从他发现采，发现这个事情能赚钱，然后慢慢的其他人去效仿他们家的一个行为，也去采这个木耳，就变成了一个生意了，甚至说是一个产业了。 就还有中间还有一些竞争啊，大家怎么去挖，找新的地方去采木耳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描述真的，哇，我真的娓娓道来，就他的描述很有意思，中间的一些转折递进，然后描述那种说不让他去采，妈妈只自己去采，不让他去采，然后包括说找帮手，然后怎么去跟人家去做竞争，他自己的一些模式是怎么样，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商战片一样。
好呀，那我接着分享我的第四个关键词，就是我想说的是他对土地的热爱，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疆，因为前面有提，他们家其实不是新疆人，他们是外来到新疆这边的，在应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大批支援边疆的这种可能中原人士吧，他们的母语并不是当地的语言。因此，他们的视角可能有一种既是外来或者旁观者，并不是完全的当地人，但与此同时呢，又会比我们这种真的游客要更了解当地的风俗和习惯。毕竟他们是一起长大的。李娟就多次说，比如说整个镇子上的人里面只有他们一家汉族。例如说，像汉族过年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仪式，因为只有他们一家。那都是过当地的节日。还比如说讲话的话，都是讲当地的语言。我就记得他说，当时他在就他妈妈跟当地人描述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不同的烟，他们不会是真的说烟的品牌，因为他们找不到当地哈萨克语里面对应的词汇，他们就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直白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烟，比如说是什么小鸟烟，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妈妈就因此发明了很多词汇，因为他们会的哈萨克语也很有限，但是这些词汇呢，somehow 就是让当地人牢牢记住且传得很远。可能明明只是在他们家卖的东西，结果在整个地区大家都会用那个他们发明的某个哈萨克的词汇，或者中文的词汇去表达这个东西是什么。哦，就这个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就是他们这个视角是一个对土地的这种热爱，对新疆的这种热爱，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呢，又不是作为对故乡的热爱，就这个视角，我会觉得有点特别。
关于你刚才说到的最后一点，我还蛮有感触的。有些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异乡人，但是又长期的生活在某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不是你的故乡，但是你因为各种工作啊，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在那里，你就长期生活在那里，的那种对第二故乡的感情。我之前其实，在蛮多个城市都有工作和生活过，尤其是我在广州的时间还蛮久的。我自己的很多的饮食的习惯，包括说话的习惯，随着很多本地的朋友跟我一起玩的时间比较长，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你会被这个城市所打引号的那种同化。当你离开家乡的时间又很久，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过了很长时间的时候，你对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热爱和熟悉感，其实有些时候会超过你对家乡的原本你从小长大那个地方的感情的，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有些时候我自己真的回家的时候，我会不太熟悉，因为我从上大学之后我自己出来，每一年回家，这个家乡都在发生很多的变化，包括就是我自己家小区附近，每一年都在开很多新的店、新的商场，每一次回去都在变化，但你在家乡待的时间又真的很短。然后在第二故乡反而能够如数家珍，就是周围有什么好吃的，包括我之前不是在广州还做过 Airbnb 的体验，就是我作为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人，也算是一个打引号的 local，一个新的广州人，带着其他来这个地方玩的人去体验当地的这个城市，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蛮奇妙的关系，原本的祖籍的故乡和你长期生活的地方，以及你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和新的地方去生活。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你在不同的城市都会有很多的冲撞，文化上的、饮食上的，去新的城市生活的时候，这些最开始的不习惯，那你是用一个什么态度？你当然可以每天自己做饭，按照你自己的口味。你也可以尝试着去习惯当地的饮食、当地人说话的方式。作为北方人，特别不习惯吃饭跟人 AA，但是后面会一点一点的去适应他们其他的城市的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们注入一些其他城市的血液吧。 中国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国家，它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省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分支，尤其像江苏这种。但是，正是因为我们不断这种人员的流动，才能让它所有的这些文化习惯都能够流动起来。这也是可能我们这个国家，你会觉得对于身边的人都还蛮熟悉的，去每一个城市都还能找到一些熟悉的印记的原因之一。
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关于刚才 Holiday 也提到过的这个互相的问题，这个其实作者也在书里面提到过很多次，因为他的视角很独特，他还跟 Holiday 有点不太一样。他虽然有自己的故乡，但他因为写这篇的时候，应该他的视角是还没有回到他的故乡，所以他是一个有故乡的人，但是从小在新疆长大，所以我就以他这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我觉得这段也写挺好的，来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读书的内容哈。他说："我不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我走到今天，似乎是我的祖先在使用我的双脚走到今天。我不是一个没有根的人，我的基因以我所不能明白的方式，清清楚楚地记录着这条血脉延伸的全部过程。我不是没有故乡的人，那一处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在我外婆和我母亲的讲述中，反复地触动了我的本能和命运，而永远地留住了我。"那里的每一粒是埋在地底的紫色浆果，每一只夏日午后准时振翅的蝉鸣，比我亲眼见过的还要令我感到熟悉。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李娟文字的样子和魅力。当然，不管怎么样的解读都无法替代大家去直接阅读这本书的感受。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完我们的内容之后，有喜欢的书也可以欢迎去阅读本身书籍。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随时留言互动。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本期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